各位同修，今天我们继续在普光明殿。我们每一次开讲都要提醒各位，在那个会场就必须体验自己真的在那个会里头。我们过去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的，时间本来是不动的，在佛法在禅法它点出来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时间不动，会动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会动，是我们的身体不是移动的动，是我们的身体在生住意灭。今天一定有娃娃诞生，但是30年以后他就是一位很壮的男女，50年以后他就慢慢的就开始在走下坡，70岁有的人已经走了。我们会觉得时光不断的流过去，其实时光是怎么会不断的流过去呢？时光根本没有动，流过去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身体从成长，从这个从诞生成长，透过这个发育到衰老到死亡，时间没有动啊。我们看呢，盖了一栋大楼，这大楼租出70年，我们以为这个大楼可以租出70年，租出100年，其实不是，不是时间啊，不老人，是这栋大楼它的物质在这70年之内它都支撑不住了，时间没有动，是这一个建筑物在老化。我们都留意，此刻当你感觉到你是在这里，在普光明殿来听闻这部经典的同时，也正是你在普光明殿的同时，今天在这里讲的正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你一定会说，郑老师你在造口业了，怎么你就变成，我已经给各位讲过的，你用耳朵听，我用舌根听，你在闻法，我也在闻法，不是我讲的。连释迦牟尼佛当时讲完了，到他要圆寂的时候，他说我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啊，连说的都不是他，法本来就存在的，这部经也是本来存在的。所以每一次我们在一开始开经，就希望大家能够把心收回来。你在这里坐了一个半小时，听了这部经，我也坐在这里，只是不同的做法，不同的闻法。那么我们都在闻法，都在这里闻思修。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普光明殿里头得到这一份光明，在普光明殿里头，我们今天来这里，我们就感受到那一份光明，那种感受是你在学佛上，你慢慢会可以体验得到的。特别是到最后念佛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发大心啊，那么起念佛的这一颗心，有了这个回向。念佛，那么你念起来会收获更多。我们上个礼拜给各位讲的是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这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事情啊。我们自己的生活如宝，我们呢也看见别人如宝，见自己是如来，我们也看别人如如来。那么这是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我们不希望众生一直都在众生的他的相里头，我们也不希望自己一直留在自己的相里头，我们能解脱才可以。我们解脱当然是从自己的框框里头解脱出来的，所以这个救护众生离众生相也是救护自己自信众生离众生相啊。我们自信的众生很多啊， 贪嗔痴慢疑，哪一样不是我们自信的众生呢？那么好，我们今天接下去给各位来谈不坏回向。什么叫不坏回向？我们上星期对回向做了一个解释，回向并不是只说啊，我现在做这个功德回向给我的祖先，就这样的而已。我念了这个佛，我回向给我的子女，或者是我给我的父母，不是只有这样子。回向的事情呢，是什么？是我们不断的能够转世成智，能回而能向的，这才是活的佛法，这才是有智慧的，是有创意的。所以我们能够回因向果，当然也能够回果向因。我们那个是不是可以回下向上的，可以回略向上的，那才是真正的回向。我们呢，能碰到难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难题里头回向到福报里头来。这怎么说？比如说自己在自己的人生当中碰到一个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可能让自己输掉一个工作，这个挑战可能使自己亏一笔很大的一个这个财富啊，损失一笔财富，或者甚至于无缘无故损失到自己的啊名，自己的这个节名啊。我们在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心里面很不心甘情愿，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好了，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有的人碰到难题的时候，他讲：“哎呀，我有这么多的难题，那我现在怎么办呢？”正好在我的朋友里头就有学佛的，那么他说：“哎，我们一起去听听经好吗？你一进到这个领域里头来，你学到经，你又重新在这个地方学习了一种活泼的一种生活的态度，你在这个地方又重新学会了真正的生活上的一些法要。”你开始你的人生又开始转动，本来到这个地方是柳暗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了，现在你又遇到的是柳暗花明。我是真是这样子看到这样活生生的个案，一个人到了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时候，突然间他碰到了一个大难题，事业上遭遇到大难题，家庭上遭遇到大难题，面对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到几乎是绝境了这样一个人，然后他开始重新去学习新的东西，他开始重新去了解生命所需要的，在自己未来要走的这条路里头需要一种不同的态度，他开始学习，他开始去阅读更宽广的东西。这个人在经过一段时间自己的努力，他的态度重新建立起来了，他原有的乐观，他学习了以后要面对从五十岁开始要往以后的日子要过的新的态度。那我们说这个人他是回略向上的啦，是回下向上的啦，也是可以回现在的因到以后的果，也可以回过去的因到现在，回现在的因到未来的果的啦。我们说这是回向，我们也可以从世间法回向到出世间法，我们也可以从出世间法回向到世间法啊。我们这个在讲《妙法莲华经》，就讲到这部经是在讲权跟实的问题，一定有权，一定有实。权是生命的权，生活本身就是权宜的，你不觉得吗？你现在活着的时候，这个自己只是一个权冲的一时的表现，它也只不过是存在几十年，短短几十年，接下去你还是去面对的这个没有现象的、没有这个肉体的那个存在，这个是权。可是要借用这个权来真正的显现出那个实体世界的可贵，去看到那实体世界的东西，那也是回向啊。那么你看我们现在有一个回向，第二个回向是不坏回向，是这个回向是回向到不坏。那什么是不坏？不坏就是堕落的意思，坏就是堕落的意思。 不坏就是不堕落。有生住异灭的是坏坏的，无生住异灭的本体世界是不坏的。积极的面是自己心智不断成长的，它会带来很多的福报的，也会带来很多智慧的，它是不坏的。消极的念头会使自己越来越走下坡，或者越来自己越颓废，那是坏的。我们要从劣境里头能够回向到不坏里头去，那是不坏回向。那么好，信就必须要建立在不坏上，叫不坏的正信。我们在信仰上，有些信仰是会让我们坏下去的，有些信仰是会让我们越来越精进越光明的。你看佛寺里头一定大殿给你写了几个字，大雄宝殿。为什么叫大雄宝殿呢？就是让你进入这个佛门以后，你在这个地方，你只要进来这个里面，就是要大雄大力大智慧。你进来这里就自然而然你会得不坏的智慧，得不坏的信仰，也就是得自己能够不断日日增长日日成长的这个智慧，那是不坏性。那也许你会这么讲，老师，那这么说的话，那到其他的那个庙里头去，每天在你拜着跪着求的，那也不坏啊。那什么不坏呢？我如果求了以后他能够让我中个奖，这也不坏啊。这个不坏跟好那个意思不一样，不坏是这个东西不会让你坏下去。你看不坏回向的事情是这样子的，你进到佛门来，他教你的是福慧增长。要教你不会增长的第一定事情，就告诉你，你得先学会对苦的认识是什么。不是教你想逃避苦，而是先教你如何去承担苦。你能承担它，你就能越过它；你不能承担它，你就不能越过它。那么如果一种信仰，他教你的是你只想得到结果，而不需要你中间的努力，这个信仰它会使你的智慧慢慢的没落，这个信仰会使你的人生啊活下去的那一份豪气跟勇气也会慢慢的消减。那么我们说，这是一个会使一个人破坏的，是心智破坏的这信仰，这种信仰叫做坏信。本来是无所谓坏也无所谓不坏，但是信仰的结果使一个人堕落的，我们说他是坏信。信仰的结果使一个人看到光明，使一个人增长，使一个人最后能够得圆满法的，我们说他是一个不坏信。所以能起正信福慧增长的，那就叫做不坏信。有些信仰是很奇妙的啦，你到一个地方去，他就跟你讲了，我们这里是非常的灵圣的，它叫灵圣，叫灵性啊，就对了啊。只要你求就有应，那要怎么求呢？先生，你跟庙祝讲，你跟那个庙的那个庙祝讲，他要跟你讲，你许个愿啊，你得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要杀几头猪来就行了啊，你还愿就行了，好了。然后要走的时候还告诉他，他是很灵验的，你出于至诚你一定会成功，你不出于至诚那他也不会给你。这句话已经把刚刚的那件事情全部他的责任通通加到你自己身上，你已经一厢情愿成功了，就是要做这么大的业，要杀好几头猪去那里供养。那如果不成功呢，就怪自己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成功，为什么不把它放到我们自己心智的发展上面来呢？所以真正有所求是无所求的，真正有所求的是求什么？求我们的智慧。真正有所求的是我们的心智能成长，那是不坏性。如果有所求的是求我们的结果的，一定是坏性。你的瞧，你如果看到你的朋友里头，他给他小孩子的一个基本的教育观念是，他想什么就给他什么东西，你有什么东西尽量通通都给他什么东西，你认为那是好的教育吗？那不见得， 是一个好的教育，他的基本的信念不见得是正确的。为什么？你可以看他另外一种，该给的可以给，给的是什么？给的是给你成长的机会，给你学习的机会，给你去面对困难的勇气，给你一些鼓励，让你有更多的这种信心去往前去做学习，去主动的去发掘。这个是一个你的对他的一个教育是建立在不坏上，这东西是不会破坏的。那么好，我们的人生里头也有一个坏的，也有一个不坏的。坏的是什么？我这个坏的不是好坏的坏，大家要把它弄清楚啊。坏的就是会破坏的，会慢慢坏死的这个身体。哎，也有一个我们根本它永远是不坏的，让我们去见到它的那个是不坏的。那么各位，你去想一个问题，你只要去留意看到啊，在我们的经典里头，禅宗也好，或者是一位禅修很好，或者是无论哪一宗他是一位高僧，你看到他所留下来的典籍，一定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他告诉你，他说你要懂得禅定啊，那就教你禅定。你要懂得禅定是什么吗？禅定的意思不是用你去想的，禅定是指一个人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的整个的意识之流，虽然是可以是沸腾的波浪起伏的，但是他的最底层的地方，意识在下面的底层地方，那个心是平静的。所有的禅定都建立在这个基本的观念上，所以眼耳鼻舌身你都在用，但还在禅定的状况。眼睛继续的看吧，看就是看，它没有扰乱到心。耳朵继续的听吧，但是听只有在听，它没有扰乱到你的心。你的鼻子尽情的去闻吧，但是闻到的只是闻，它没有扰乱到你的心。你可以去尝百味吧，但是百味里头是尽是酸甜苦辣的东西，你可以尽情的去尝吧，但是它没有扰乱到你的心。你的身体的肤触是多么想要感受到一些一种欢喜的触觉吧，但是无论怎么触，它只是在触，而没有扰乱到你的心。你可以去思想去创作吧，对，你可以去想，你可以用你的心意去想，但是它没有扰乱到你的心。即使所有的傻妹，所有的禅定就在这一段话，我跟你讲的这段话上。这怎么说呢？你可以简单的说，如果你对你的子女，你跟他讲话，你说这个子女犯了错，今天偷人家一个东西，你觉得很难过，你错了。他偷了人家的东西，你要教他，那你就说他吧，你就请你说教吧，但只在说教，但千万不要扰乱你的心，你懂吗？如果扰乱了你的心，你就不只是在给他说教，你会愤怒，愤怒就会讲错话，讲错话就会起彼此之间的冲突。人类时的灾难不是从那里来的吗？造的恶因，做的恶业，都不是从那里来的吗？夫妻的感情的事情不是吗？人不可能每个两个人都是这样子，什么东西都是那么圆满，不可能。那么是坎坎坷坷，免不了啊，有一些零零角角的会互相碰在一起。那么碰就碰吧，彼此之间不协调的地方就不协调吧，意见不同的地方就不同吧，但沟通就好好的沟通吧，但不要扰乱你的心。我应该做这样一个比喻吧，你拿一个瓶子倒一些水在这个瓶子的底下， 然后呢，你倒一些油在这个水的上头，水是水，油是油，你给它舀起来。如果这个是一个大的东西，你那个油的上面那一层，就好像你的意识，而那个底下的水，清净的水，就像你的心，这个心撑在的这个油水，这个油的上头，你在这个地方，你看，你就看吧，它本来也不应该会扰乱到心，但是我们却偏偏不是，我们总是把它拿来摇一摇，不止摇一摇，还很用力的把它搅乱，然后把它拿出来看，它是不是变成混浊了呢？对，就是这个时候混浊，水跟油就不分了。我们以为这就是我的心，这就是我，然后两只手烫在那个地方，讲的恶毒的话通通都出来了，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你又把它定在那个地方，又定一定摆一摆，过一会儿油又是油，水又是水，不是吗？这应该是这样子的比喻，你可以知道，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可以领略到这件事情。你要去在你的公司，在你的事业，对任何一个人，你要跟他讲一件事情的时候，讲就好好的跟他讲吧，不要扰乱你的心，也不要扰乱了自己的心而反而不能讲，也不要因为讲了你又觉得很后悔。你该知道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容易的，但是其实也是不容易的，看起来是不容易的，其实也是容易的。当你察觉到它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容易。问题是你要察觉它，你不察觉它，它就会搅混在一起。不妨你可以拿一个这样子的玻璃瓶，这么长的玻璃瓶，底下倒一点水，上面再倒点油，然后用个东西把它盖着，不要露出来。哎，你把它放在你办公的桌子上，你看看吧，你把它当作它就是佛像都可以。人有一个东西在提醒，那个东西就在对我们说法。你会讲说，那佛就是那个瓶子咯？不，佛法的真正的妙义就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别人不知道。你说你怎么那么好玩，弄一个油跟水呢？哎，它就是油跟水，你看的是油跟水，我看的却万法都不离开它，它是一颗心，别人都不相信，瓶子就是瓶子，里面油跟水怎么会变一颗心呢？对，那是我的心，没有人能了解，但事实上是如此。你拜佛像，你供佛，事实上是供的法，它不是一个艺术，它是一个心灵上不断能够点燃你心灵上真正去醒悟的那个层面的。那么这个不坏的部分一定是保存着的时候，那个会坏的东西它在上头，它就是全，它就是实，这两个是全实，妙法莲华都在这个地方。讲到这里，我要给各位讲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说，我在最近每一次啊，给我家父做七的时候，做法会，做法会呢，那最后就要上供。那上供的时候呢，就练了一段这个唱诵，我不会唱诵，句子呢勉强记得，他那个句子呢，在上供的时候，那么在我们的课诵里头有的那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南柯一梦属黄粱，堪叹人生不久长，有生有死皆有命，无贫无富亦无常，魂飞魄散归何处，信朗星空望故乡，见相虚空身招紧，沾引金咒往西方。其实我有时候每一次 上华会都有很深的感受，每一次都是非常深度的，而且会感觉到哇，佛的说法连父亲都在对我们说法了。你说南柯一梦祖黄粱，这是两个故事啊，是南柯在这个柯树底下做了一个梦，哦，大概已经大富大贵了，是不是非常发达了，醒过来以后还是睡在那个柯树底下。黄粱是什么？黄粱也是黄粱一梦，是什么？是这个一个旅店里头的一个这个蒸这个黄粱的面。可是呢，这个黄粱的面呢，这个在蒸的时候呢，那需要一点时间呢，他就放下去要蒸的那个时间，闻到那个黄粱的味道那段时间，他就打瞌睡，就做梦了，就梦到自己这个已经很发达了。可是呢，等到他梦到了完了以后呢，醒过来说发觉黄粱还没有蒸熟，黄粱还没有蒸熟，他的人生已经，他的梦里头的人生已经做完了。所以南柯一梦数黄粱，勘探人生不久长，很叹息人生真的不久长。这个不久长的这一段，是我刚刚比喻的游的这一份，有生有死皆有命。生跟死的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坏的那部分，不是不好啊，要把它大家听清楚啊，这不是叫做坏的，好的是容易坏掉的，破坏的是有时间性的，有一段时间它就慢慢自己就会生住异灭的，那个是坏的，是会坏的，应该这么讲，会坏的，那个是人生，那是有生有死，也都有命，每一个人的命运其实都相同，最后都要坏，只是长短而已，你那个坏的时间的长短而已。无富无贫，无富亦无常，没有所谓贫，也没有所谓富，其实也无常，因为是无常，所以是生住异灭的。但是后面是那两句话，那两句话很发人深省呢、啊。魂飞了，魄散了，归何处？我们不要学佛的人要把一个东西练清，弄清楚，魂魄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灵魂这种东西，它并不是我们的本体，它只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透过我们的感觉器官的残留物，就是死掉了以后还有灵魂，还有灵识还存在，那近期呢还有灵识存在，那个魂魄，那个魂魄仍然还是那个我刚刚比喻的，是有会坏的啊，有坏有生住异灭的那一段，这个东西夜市它会带着再去展现，展现了以后又出现，又出现又好又坏又回来，那个还在这个阶段呢。所以魂飞魄散归何处，性朗星空望故乡。突然间你看性朗星空的部分就是水的底层那部分，性朗，性突然间朗了，什么性？我们讲见性呢，见性是见什么性？我过去给各位讲过的有两个意义的，一个即是展现的现，现的这个性，这个性也同时会现了上头的心事，但也现了这个性，但一个呢是回向上见到那个本性，那个性，所以性朗，朗是开朗，是晴空万里的性朗，星空，心像虚空一样那么宽广了，性朗星空，那是沉浸的那一部分，是性跟心的问题。性朗星空望故乡，他看着他的故乡，然后呢才是见相虚空生照镜，自己呢渐渐的那个见向着虚空生，是申请的那个生啊，伸出去的生啊，招请，招请谁呢？当然是招请极乐世界，当然是要招请西方三圣啊。 领瞻经咒往西方，自己领受的经跟咒。各位，经跟咒在我们所有的佛法里头，经是显的，咒是隐的，也就是命的。所以显命呢就是经咒，显宗呢是显大于命，命中呢是命大于显。所以经跟咒这两个是所有佛法都在经咒里头。所以你要修极乐世界，其实你只要修一个咒，往生咒就够了。那个咒要有，因为那是你通往那边的必要的一些，应该说你的电话号码或者是你的电讯的号码，大概是这样说吧。那么要领瞻经咒往西方，在这样子的里头呢，是我们在做佛事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的长辈，他示现给我们做的，我们才在这个地方才真正领略的才深。所以我现在在这里也要特别说，我们今天的教育为什么都不教死亡教育？你看我们佛门佛家在这个人生生死的这个教育上，要给自己的长辈要念经，要给他上供，那就念这一段，它本身是一个很深的教育。它不只是对于这一位亡者，这一位自己的长辈本身在启发他，但也在启发自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出世间法跟世间法之间这两个 Bod Nine 这个阶段，在临界这个阶段，你在这个地方所看到的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一段。不止我回来以后，我发觉我们家里每一个，我们家里的每一位成员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每一个人都得到一种很新的教育，连小孩子通通都有这种深刻的一种体验。我们要珍惜人生，我们要珍惜，要成长，我们要求福，但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求福，我们在人生的这个奋斗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这一段是梦，固然不错，要做好梦。人生如旅，要做一个旅行，要好好的去旅行，但是我们知道终有终点，我们知道这终点往外延伸的时候，往外去延伸的时候，你会发现是领瞻经咒往西方。你学佛是功不唐捐的，学佛是很富贵的，因为你看到了本体世界的东西，你雀跃对这件事情，你会深度的领略到它，那是你真正回向不坏回向的最主要的原因。你能回向到那不坏面去的时候，这是你觉得雀跃不已的事情。所以过去呢，这个师父在我们刚开始跟他学华严的时候，经常都是嘴上常常都是叼着这么一句话，不学华严怎么会知道我们佛家的富贵呢？你看有多富贵，多富贵，你看到了自己的家乡，自己现在此刻你都已经体会到信难心空万故乡啊，你自己也可以望着它，那是很美妙的一种感觉。那么这是不坏，可是第二个不坏是受记，受记也是不坏回向。那么什么是受记？这个受记呢，我们也是有十种受记，不坏也是十种不坏，十种，十就是多，身心受记，随顺是受记，修广大行受记，现前受记，不现前受记，因自心正菩提受记，承忍受记，教化调伏受记，就近一切结束受记，一切菩萨行自在得受记。受记呢，简单的解释可以这么讲，佛经里头总是有受记， 佛要为弟子受记，所以《妙法莲华经》里头还有一品专门就叫做受记品。为什么受记呢？他的弟子里头，他一一给他受记，你当来做佛。做佛的时候，法名会是什么？你再过几劫以后，当来会做佛。所以弥勒尊佛也是当来做佛。他有一天，弥勒佛还要下生，他也是受记。那么这受记有多重的意义？一种受记是什么？是我们平常啊，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师父勉励我们就是一种受记，他给你一个期许就是一个受记，所以佛为我们受记。后来呢，在《妙法莲华经》里头，弟子们呢一直望着受记完了，弟子受记完了，有很多人都没有受记啊，每一个人都眼巴巴的望着他。最后他说了，所有的听闻过这一部经的人，通通当来成佛。不是只有听完就成佛，当然你必须要修行，要用当什么受记。那受记本身代表着他对你一位佛门弟子的期许，也是对你给你一个真正的一个授予你一个自己发动发任的一个心理动力。当然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它也是对你的一个祈勉，所以这是受记。那么一个人能够接受受记的时候，这个受记呢是不坏回向的，受过佛受记就一定得受记。所以乃至于人生终点的时候，乃至于只是一念念阿弥陀佛，他都可以得往西方极乐净土。你知道这个方便门开得多大？乃至于这么一念就可以到西方极乐净土。当然我要跟你讲啊，你到西方极乐净土可能是下下品，也许没有到下下品，是在什么在意义，就是净土的意义，就是说在净土的旁边，你没有进去净土，但那个地方比天国还好啊。但是那个地方呢太好了，但你没有进去，你可能，但是乃至于一念都可以是如此的。我们受记这个事情呢，在佛法里头，在经典里头，在信仰里头，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其实呢，在平常的修行当中，我们彼此都在受记，你知道吗？不是只有佛才给你受记呢，我们同修之间，我们师父就教了，到碰面的时候，完了事情了以后，阿弥陀佛。你知道阿弥陀佛这句话是什么吗？这句话就是受记，就是你如同阿弥陀佛，我也必须如同阿弥陀佛，我们彼此受记吧，我们都可以到，这是阿弥陀佛。所以念佛其实也在受记，知道吗？你念的佛它就成了。但是呢，心念心想心念数就成，但是要真的去做。有一个故事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忘掉，有一位这个商家，就是商人呢，那么到异地去经商，赚了钱回家了，在路上他经过一个峭壁，一个悬崖，一边是悬崖，这是峭壁，那种栈道。他是走了一条，一不小心呢，路不大，不晓得怎么样，自己就跌下去了。跌下去呢，就是当然乱剁乱抓啊，最后终于把他抓到了一棵树，伸出去，底下还是悬崖，但抓在一棵树上，抓在那里，抓得紧紧的，无论如何不肯放，但不能放，放就掉下去了。他就喊着阿弥陀佛快来救我，阿弥陀佛真的来救他。阿弥陀佛站在那个栈道上说，现在 请你把手放开，我就把你接上来。他说不行啊。可是阿弥陀佛跟他说，你不放，那我怎么把你接到这上头去呢？我手就伸过去啊，你放啊。他不放，他说你放啊，他说不放，那不放，你求我来，我也不能硬把你这样拉着，你都放才行呢、啊。但是他还是不放。佛跟他说，你念了佛，可是你又不肯放下，那我只好自己走了。所以佛走了。也就是说，你只是念佛，但是你万缘不放下，还是不行，走不了，放不下，可能是一个最难题的。所以你要身心要随顺，要修广大行，才能够现前或不现前。你能够如此的，才会真正会领略到呢所谓的不坏回向的意义。你的身心，这个身心是指我们能够到心的深处，你碰到的那个水的那一面是身心。你能随顺，是你在那个地方，你的生活之中，你在能够契机因缘的，这本身在那个地方，你随顺本身就是一种受记，在那里你得到受记。你修广大行本身，佛就在那边给你受记。你一切能够现前，活于当下，这本身佛就在对你受记。因为很多人都会这样问，当下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要活在现实？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实一点不就行了吗？告诉你，这里所谓的现前不现前都是受记的。现前的东西你当然就是当下的，不现前的东西你也是当下的，两个同时都得到受记的。什么是现前？什么是不现前？我们生活在所面对的任何一个情境，你面对它，这是现前，你是在当下愿意面对它的这件事情，你愿意面对它，你没有逃避它，就是现前，你是踏踏实实的活在现在，所以你智慧会成长的。就好像我们在讲现前本身就是一个你愿意承担的道理，它是所有智慧从那里来的，所以它是不坏回向的，它是从那里得到受记的，这样子就得到佛的受记。不现前也得到佛的受记，为什么？不现前的东西你就活在不现前里头。过去啊，这个罗斯福总统，人家就问他，他说罗斯福总统，在这战争的期间，国内啊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政治上的纷扰，国外呢战争打得那么样子的危险，总统先生，你这样你怎么样撑下去？总统先生说，你刚刚不是在讲吗，外面我们的子弟兵在外头枪林弹雨，国内正常社会问题是此起彼落，舆论如此的贫瘠，他自己你刚刚说的我们的子弟兵在枪林弹雨中，我问你，我们的子弟兵在枪林弹雨的时候准备怎么办？这个记者答不出来，他说枪林弹雨的时候在那个阵地上要找一个伞兵空跳下去，可是等到子弹一过去了以后，马上要从伞兵空里头跳出来，要继续往前进。其实这件事情就是现前的道理，你对你现前的东西你知道去做回应的，必须积极去做的，从这个地方 你得到了受记，受记是你得到肯定，受记你也得到鼓励，受记在这个地方自己自我鼓励的。那什么叫不向前呢？当子弹不断的来的时候，难道你挺着胸膛去跟他打吗？所以他不向前的跳在那里头去，所以向前与不向前在这个地方都是不坏。是向前的不向前的，因自心证菩提的啊，我们自己从三昧里头可以证菩提的这件事情，还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很生动的那个比喻，你慢慢你会在那里领会到更多奇妙的事情啊。你有时候你觉得碰到蛮多事情很纷扰的时候，你要记得告诉自己要把自己的姿态压低，要在你的心灵世界把姿态压低。当你开始很纷扰的时候，像强风在推着大树一样，这个强风都在你的胸膛里头在那里吹着，在你的心灵世界里头吹着。你要告诉自己要让你的心马上要从树梢上怎么样下来，到哪里？到树头那个地方去避风。所以你自己想到它下来，你吸一口气，你把气守住了，到丹田里头来，你试试看看它定得定不定。你学比较久你才能够定得住，也许有时候挑战是很大的，也许有时候给你的压力确实是很大的，但是你要必须学习你按耐得住到树头来。可是它一过去以后，你就应该要活神活现的又出来了，你又开始站来，站到树上再去看得远。